余茂春话：蓬佩奥如果参选总统，对华政策会升级。ICE 释放16000名呈阳性嘅非法移民，民主党中期选举难上加难。选出公台概率，美国国安顾问俾拜登政府五大建议，数十年嚟首见，全美超过100000人酝酿罢工。美国税局扩大范围查看600美元以上的转账，引发众怒。丰田将会在美国建电池厂，各汽车品牌极速转向电动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9号星期二，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6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和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茂春一起到访北加州。蓬佩奥指控中共正在颠覆美国，在境内锁定联邦、州和地方等各级政府，积极展开情报行动，试图发挥影响力。余茂春亦都表示，蓬佩奥如果参选总统，采取的对华政策将会进一步升级。华盛顿时报报道说，正在积极准备在2024年代表共和党角逐总统大位的蓬佩奥指出，中共的威胁就在咫尺之间，就在美国境内。他回顾了任内解密的一份文件当中，披露北京如何锁定美国各州州长，让他们采取亲中政策。蓬佩奥警告说，美国各州的养老基金在中国投资，其实被中共拿来大规模扩充军备，这些武器有一日可能会害了美国公民。10月16号下午，自由亚洲记者在北加州专访了曾经在川普政府当中担任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的余茂春。余茂春透露了如果蓬佩奥2024年参选美国总统，将会采取的对华政策。余茂春说，蓬佩奥是美国政界里面非常少有的一个领袖人才，他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非常有勇气，另外亦都非常有原则。第三点就是他非常地热爱美国，将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余茂春说，如果说蓬佩奥宣布竞选美国总统的话，川普总统在任时的所有政策理念他都会继续下去，对华政策当然还会有进一步的升华。余茂春说，我们毕竟是提出了一种新的对华政策的原则和具体的措施，要将这些措施贯彻到彻底的地步，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他亦都表示好希望蓬佩奥能够出来参选，更加希望他能够赢。10月17号，蓬佩奥在加州圣何西市参加了由香港团体主办的大型活动，首次面对华人群体发表演讲，指出美国和中国14亿人民的共同威胁是中共。中共最大的一个谎言就是说他代表中国人民，而川普政府的一个最核心的政策就是将中共和中国分开。蓬佩奥说，在美国没什么比对抗中共更加能够凝聚美国人心，对抗中共的法案在国会是两党共同通过，增加军费重建美国的军事力量亦都是两党共识。今年三月份，蓬佩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他不排除会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并表示时刻准备战斗。距离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一连串问题让美国选民显得不满，包括就业市场紧缩、能源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攀升、强制令，还有非法移民危机等等问题。据德州布莱巴特新闻网从匿名消息人士得到的独家消息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释放了大约16000名在拘留期间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报道指出，从看到的国土安全部的文件显示，这些非法移民在2021年1月至10月初被放到美国多个城市，而拜登政府并没有要求任何非法移民在获释之前接种疫苗，而这16000人只是包括那些接受过 ICE 检测的非法移民，还未包括边境巡逻队直接释放的数千名没有经测试的非法移民。10月16号，德州州长阿伯特接 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席卷美国的 F. Joe Biden 运动反映了民众对边境、通胀、大流行病等一系列灾难性政策的不满。眼看2022年其中选举即将到来，据 CNN 报道，当美国民众到商店里面购物，发现烟肉价格加了一倍，或者发现圣诞节期间买不到想要的礼物时，不满就会反映在下个月的州长选举或者2022年其中选举。除此之外，美国近期时常发生暴力事件。10月16号，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大约有1000人在波特兰市区进行破坏，造成至少50万美元损失，但当地警方并没有上前阻止，这样引发居民对安全的担忧。 CNN 报道指出，自从拜登上台以来，施政满意度缩水，如果到了明年拜登仍然无法兑现对选民的承诺，民主党将会在其中选举面临重大失败。国会山报报道说，最近几日一些民主党战略家对2022年中期选举越来越悲观，他们表示最近民主党的衰退是可以逆转的，民主党人在2022年几乎没有出错的余地，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只需要翻转五席就能够重新夺回控制权，而害怕失去多数席位的是民主党人焦虑的主要原因。不过对民主党人来讲，亦都并不完全是坏消息。数据网站显示，民主党人在捐款这个问题上以 44.4% 对 41.5% 的比例领先共和党。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网站近日发表富拉巴资本投资公司首席投资官乔伊的文章，说富拉巴资本投资公司的一个四人团队利用160年间的军事冲突数据，花12个月时间使用一系列技术来预测不同类型、不同程度军事冲突的概率。预测结果显示，未来10年间美国和中共之间发生低强度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上升，概率大约为 46%， 未来10年台湾和中共之间发生低强度军事冲突的概率在 75% 左右。10月17号，美国国家安全专家格兰特亦都在霍士新闻网上发表评论，说现在急需拜登政府采取措施威胁中共来保护台湾，防止太平洋战事发生。对此他提出了具体五大建议，一是承认中华民国的主权地位。格兰特认为现在是拜登政府完全承认台湾地位的最佳机会，这个举动有助于拜登政府赢回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任。二是在台湾部署更多的海军陆战队、陆军和空军人员，以协助培训台湾当地部队。格兰特认为派美军不同部队轮流去台湾进行军演是威胁中共的最佳办法。三是增强对台湾的武器出售。格兰特提醒拜登政府，为了帮助台湾自卫，除了已经出售的各种先进武器，还应该向台湾出售美军最先进的 F-35 战机。四是谴责中共草率的核武库扩建行为。格兰特指出，中共正准备成倍地扩大其核武库，但拒绝参加美俄之间的核裁军。他敦促拜登政府在国际社会谴责中共的这个行径。五是放弃在太平洋地区的绥靖政策。格兰特批评拜登政府的战略对于中共显得过于软弱，他认为美国无需挑衅中共，但是亦都应该采取措施抵制中共的南海和台海地区的挑衅行为。最后格兰特亦都承认，无论拜登政府采取这些建议当中的任何一条都会激怒中共，不过他认为其实美国政府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令中共疯狂。他最后敦促拜登政府立即行动，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伴随着疫情、供应链危机和居高不下的通胀率，目前一场罢工浪潮正在全美机械、食品、医疗、娱乐等行业加速蔓延，而规模是过去几十年来首次看到。据报道，已经有10万名工人参与罢工，其中包括美国机械生产商强陆公司工人、食品企业加洛士工人、海森医疗集团护理师等。荷里活影视业从业劳资双方在10月16号晚达成协 议，取消了原定10月18号展开的罢工危机。由于受法律限制，飞机师无法实施罢工，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师选择在10月22号在迈阿密机场举行抗议，表达对工作条件和航班调度的不满。除了已经爆发的罢工之外，全美其他工会亦都在度筹备类似的行动。据国会散布的报道，目前全国正在酝酿罢工的工会涵盖超过10万名工人。如果酝酿当中的罢工最后真是成事，将会是最近几十年来首见。传媒分析，今次美国罢工者的影响力比过去更大。历史学家认为，美国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81年航空公司人员罢工事件。当时列根总统解雇了空中交通管制员，并在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组织落台之后聘请了替代人员。这个事件削弱了工会数十年的权力，让罢工事件骤减。但40年后的今日和以前情况大不相同，现在各地出现罢工声浪的最主要原因是当前劳动力短缺的情势普遍，企业很难找到人力替补空缺，工人需要和企业就目前情况谈判。今年7月美国的职位空缺数高达1100万，为历史新高，到8月仍在1040万的高位。疫情、通胀、供应链危机在内的一系列相关事件亦都触发了工人罢工的动机。 CNN 的报道当中指出，在2019年，普通男性工人的收入相较于40年前几乎没有增长，而在持续增长的通胀面前，很多低收入工人的家庭生活受到了严重破坏。在民主党提交的总价值 3.5 兆美元的法案当中，有一款允许国税局查阅600美元以上转账交易的条款。这个条款引发共和党人和美国银行业关注。近日金融专家正在反对拜登政府扩大国税局的权利。民主党人想在未来10年获得4630亿美元额外个人所得税，这样惹得40间银行和贸易协会的抗议。据 Newsmax 报道，40间大型银行和贸易协会，包括美国银行家协会、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和全国银行家协会，他们联合起来向佩洛西和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发出一封信，敦促他们取消这个条款。他们说这些措施将会为金融机构带来重大的营运和声誉挑战，增加个人和小企业准备交税的成本，并造成严重的金融私隐问题。拜登政府虽然表示这个条款只是想让美国富人不隐藏资产，避免他们逃税，但专家说将这种权力交给美国政府是过度行为，会侵犯私隐，并为金融机构带来不适当的成本，而且可能会导致国税局得出错误结论。乔治亚州 AP 财富管理公司财务规划师麦克马纳斯说，授权国税局审查所有超过600美元的金融交易，将会打开一个可能无法控制的信息闸门。他说民众通过 Venmo 和社交媒体网站进行现金交易已经变得非常流行，很多人通过 ACH 网络汇款，而电子支付亦都是通过当地银行安排的。这项条款会将银行变成国税局的延伸，让人担心政府的过度干预会变成大政府。马特森货币公司的创始人马特森说，他的客户越来越担心联邦政府的执政方向，因为他们将会导致繁重的税收。他说拜登政府说他不反对富人，但这个措施将会使政府能够尽可能地没收财富，并好像社会主义形式那样将个人财富转到政府。丰田计划在美国新建一座耗资12亿9000万美元的工厂，为气电混合动力汽车和全电动汽车生产电池。丰田工厂的位置没有公布，但丰田表示将会雇用1750名员工，并在2025年开始生产电池，并逐步扩大直到2031年。 丰田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每年销售200万辆零排放的氢和电池电动汽车。在美国，丰田计划到2030年在美国销售至少150万至180万辆电动汽车。目前大多数汽车制造商正在加紧从内燃机转向零排放的电动汽车。斯泰兰蒂斯集团和 LG 新能源在10月18号表示，他们正计划新建一个电池制造厂，使汽车制造商可以从电动汽车当中获得四成的销售额。同样在礼拜一，最大的 iPhone 制造商富士康科技集团发布了首批电动汽车车型，他们将会为中国、北美、欧洲和其他市场的汽车品牌生产电动汽车，其中包括一款 SUV 房车和巴士。另外，沃尔沃公司在18号公布了他们首次公开募股的更多细节，其中提到他们将会为2030年公司转型为全电动汽车公司的计划提供资金。此外，福特汽车公司宣布会将英格兰西北部的一间变速器工厂改造成一间为整个欧洲销售的汽车和卡车生产电力装置的工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